五，
空性并非为无，而是有光明如来藏。或许有人会问，在究竟实相中，假如一切法皆空，那我们的起心动念，佛陀的功德庄严又从何而起呢？是从空性中一种明清的部分产生，这个明清的部分就叫如来藏。如来藏的见解非常甚深，它是佛陀第三转法轮的主要内容。关于这方面的教言，讲述最广的论点是宝性论，经典就是如来藏经。而密宗的大幻化网、喜金刚等中，对此也有非常细致的阐述。既然如来藏是存在的，那它跟外道所承许的实有又有什么差别呢？学过入中论自释的人都知道，这部论专门引用了楞伽经等校正，说明如来藏的实有与外道有何不同，与小乘宗有何不同。实际上，如来藏是一切万法的实相，也就是禅宗明心见性时所见的本来面目。它与空性无二无别。要想获得这种境界，显宗通过推理或禅宗教言可以证入，密宗则以修气脉明点、观想本尊等途径，很快就能获得这种状态。或者也可依靠最殊胜的大圆满修法，通过上师的加持和窍诀，迅速认识心的本性，现前如来藏光明。假如以窍诀的方式来讲，不管是外在的气世界，还是你内在的心识，本体皆为空性。这是第二转法轮的教义。而在本体空性的同时，实际上它光明不灭，有一个明清部分，这就是第三转法轮的教义。当然，万法的本体也并不单单是一个空性或者一个光明，这样的本来面目，如果以我们的分别念语言表达，就像用小小的仪器测量整个宇宙，或者用小鸟的翅膀丈量无尽虚空一样，是根本不现实的。只有真正证达了那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你才会明白这是什么感觉。正如禅宗所言，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如来藏的境界既然如此甚深，那我们在凡夫地时，有没有机会了解它、认识它呢？有的。全知麦彭仁波切、宗喀巴大师等高僧大德，都在各自的论著中讲过空性和光明的相关教义。所以，我们现在虽不能像圣者一样完全通达诸法实相，但依靠上师和大德们的这些教言，还是可以逐渐认识心的本体。那么，如来藏方面的教言具体有哪些呢？显宗中有辩中边论、辩法法性论、宝性论等弥勒五论，及龙猛菩萨的赞法戒颂等。在此基础上，大家若想进一步了解，就要学习密宗的大幻化网，以及最殊胜的大圆满、大手印。当然，你们作为北大师生，要一开始就直接通达大圆满的境界，可能有一定的困难。但即便你不能通达，也要知道世间上最甚深的学问，就是空性和光明，以及第二转法轮和第三转法轮的究竟教义。从窍诀上讲，它分别是由文殊菩萨、弥勒菩萨开显的。所以，现在的知识分子若想真正通达佛教，需要了解的教义特别多。但你仅仅是了解还不够， 还要看能不能在生活中将这些用上。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有一部分人学过藏传佛教，也有一部分人学过汉传佛教。你学过藏传佛教的话，就会知道他在中观和如来藏方面的论著相当多，我也翻译过一些。今后有机会，有因缘时，我们可以互相探讨。在探讨的过程中，你如果通达了般若空性，那解脱绝对没问题。相反，假如没有了悟空性，就不可能明心见性，获得阿罗汉、菩萨等任何圣果。因此，要想真正出离三界轮回，行持其他善法只是间接的因，唯有证悟空性才是直接的因。六，对当代知识分子的点滴建议。一，培养利他的价值观。现在的世间上，不管是老师、大学生、企业家，都迷茫在实质中，沉溺在轮回的网里。所以，人们特别需要佛教的空性。只有证得了一些空性境界，他们对很多琐事才会看得淡，而不会无有限制的盲目追求，肆无忌惮地摧毁因果。有时候看大城市里的人，跟我们山上修行人的目标完全不同。他们为了房子、金钱、感情、家庭，将难得的人生都浪费在这上面了。其实，人如果只为了生存而活着，就跟动物没什么差别了。现在很多人崇尚拜金主义、庸俗主义、享乐主义，不择手段地追求金钱，不要说关心自己的来世，就连今生中有价值的思想，他们也知之甚少。那今生中有价值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知足少欲、恭敬父母、希求智慧等美德。这对一个生存于世的人来说相当重要。然而，现在好多大学生根本不求这些。我以前去过不少大学，见许多人进入校园之后有一种放松感，成天泡在网上看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作所为对今生来世没有任何意义，这是非常不应理的。实际上，作为大学生，身上肩负着整个人类、整个社会的未来。国外有些国家对小孩子教育时，刚开始会告诉他们，人类未来的希望在你身上，以警策这些孩子要行为如法。同样，你们北京大学的学生们，也要经常这样提醒自己。且不说佛教中特别甚深的空性、如来藏的境界，仅仅是帮助众生、利益他人的美德，你具不具足？每个人也应好好观察一下。记得爱因斯坦说过，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是以别人的劳动为基础，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到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可是现在的大学生、公务员、老师、医生一生的行为都为了自己，这很令人感到悲哀。当然，这种现象也跟如今的教育有关。 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为了财富、地位、名声而奋斗的思想。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只能是所有人都自私自利，口头上虽然提倡和谐社会，但实际上却唯利是图，言行相违。要想转变这种风气，大家理应从自我做起，一点一滴培养利他的菩提心。我学习大乘佛教这么长时间了，其实大乘的教义归根结底就是利他二字，除此之外再没有更甚深的法了。要知道，藏地、汉地的佛教都属于大乘，但如果没有利他心，所谓的大乘只是徒有虚名而已。尽管空性、如来藏的教义非常殊胜，有缘分、有信心的人去研究也可以，但你若没有专业性的指导，光是随便看一两本书，则很难通达其中秘义。因此，我们作为修行人，如今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要培养利他心。甚至，就算你不是佛教徒，只是一个高等学校的老师或学生，利他心也必不可少。当你们这些学生毕业离开校门时，当老师们摄受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时，若能始终存有一颗利他心，那做什么事都是有意义的。二，认清前后世的存在。此外，我还想强调的一点是，现在人应当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所谓人生观，指对于人类生存目的、价值、意义的看法，它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表现为苦乐观、生死观等。现在世间上的人，因为有不同的爱好、追求，故也有不同的人生观。但作为一个佛教徒，人生观务必要具备两点。第一，要相信因果；第二，要了知生死轮回。假如你有了这两点，那生活、工作的目标就会有原则性改变。否则，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不相信前世后世存在，所作所为就会非常盲目。因此，从现在开始，大家对人生观一定要有新的调整，应该像佛教一样承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以及前世后世存在。有人可能提出质疑，佛教的人生观虽是如此，但所有人的人生观不一定都要这样吧？然而，大家要明白，这种人生观对当前来讲相当重要，它可从根本上扭转社会的不良风气。有些人始终对前世后世不相信，但不相信并不能证明它不存在，除非你有充分确凿的依据。可是我看了古今中外很多书，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一个人有这种能力。多年以来，对于这个问题，我也跟不少学者、博士、大学教授、科学家探讨过。有些人尽管也不承认，但却无法举出合理的理由来。与之相反，承认前世后世的理论却特别特别多。包括牛顿也说过，人死了之后，有神识存在。当然，他可能是受当时基督教的影响，才有了这一番言论。据有些资料记载，牛顿一生的著作中，80%以上与神学有关，科学方面的连20%都不到。由此可见，科学家也并非都否认前世后世。此外， 慈城罗珠堪布还造过《前世今生论》，我将其翻译成了汉文。很多人看了之后，发现个别人前世做过什么，后世却能回忆起来，而且找不出可以反驳的依据。通过这些非常有力的公案教理，他们的观念也有所改变。所以，你们作为高等学校的师生，首先一定要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否则你的世间学问即使再好，但不相信前后世的话，在短暂的人生中就不会积福行善，反而可能毫无顾忌地摧毁因果，做出种种可怕的行为来。要知道，你今生若是造了恶业，就算果报没有当下成熟，但就像吃了毒药一样，迟早会给自己带来痛苦。因此，正确的人生观对每个人来讲极为重要。有了它，你做任何事情都会有意义。结语：今天跟大家交流，我也没做什么准备，只是以平时的经验随便讲的。总而言之，对一个学佛法的人来说，在见解上，了解中观很重要，了解如来藏也很重要。而这样的学习需要长期闻思，在行为上则一定要利他。这些我在讲《入菩萨行论》时详细剖析过，大家有时间最好能看一看，这本书肯定会对你有帮助。同时，希望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观重新观察，以前我在这个世间上是怎么活的，如果前世后世真的存在，那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务必要关心。今天就大概讲这些吧，非常感谢哲学系的老师提供这样一个机会。下面若有什么疑问、想法，我们可以互相探讨。附北京大学哲学系问答，2010年6月24日上午。一，问，我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硕士，我有一个问题是，关于第二转法轮、第三转法轮，佛教中有很多很多经论，包括您翻译传讲的著作，也是汗牛充栋，非常非常多。但我们作为普通在家人，没有专门文思的机会，您能否推荐一两部比较完整的经论，让我们能对佛教大中观的见地升起一种定解？答：我刚才也讲了，第二转法轮方面，应该次第修习中观根本会论，如果有时间，最好也学一下宁玛巴麦彭仁波切造的《中观庄严论释》，他叙述了唯识宗、中观宗合二为一的观点，说明一切法在圣意中皆为空性，世俗中如梦如幻的存在，这种存在怎么样转为道用？所以，若想对第二转法轮产生定解，最起码也要闻思这两部论点。第三转法轮最好是学习宝性论和赞法戒颂。关于宝性论，麦彭仁波切曾为此造过注解，觉囊派也有一个著书，法王如意宝一生中讲过两遍宝性论，第一遍已经圆满了，但在讲第二遍的中间示现了圆寂。最近我们学院的法师也在讲这部论，因为他对第三转法轮认识得非常透彻。至于密法方面，你若得过一些不共的灌顶，自己也有时间修家行，则可次第性的了解《大圆满心性修习大车书》《大幻化网总说光明藏论》，这些窍诀确实很殊胜。我本人而言，虽对中观法门极有信心， 但对大圆满的窍诀更有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佛教的教理浩如烟海，短暂的人生中不一定能全部了解，但依靠大圆满的殊胜窍诀，再加上自己的信心、上师的加持，这几个因缘聚合时，心的本来面目很容易了达，这对我们迷茫众生来讲特别珍贵。其实人生几十年一晃就过了，若能在此期间播下解脱的种子，乃至得到胸有成竹的解脱把握，这才是最重要的。二，问，我是外交学院刚毕业的研究生，我在学中观庄严论事时，看到麦鹏仁波切反复讲中观有无承认否，说这是中观的一大难题。您讲课时也再三强调这个问题很重要，但很多人可能都不明白它为何这么重要，能否请您开示一下？答：中观有无承认否，不仅在中观庄严论事里提及过，而且也是定解宝灯论的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它被再再的强调呢？因为当时在藏地，中观法门非常兴盛，格鲁派、宁玛派、萨迦派的很多智者对此持有不同观点，并产生了一些辩论，故麦鹏仁波切才会在不同的论著中反复剖析这个问题。实际上，此处所讲的中观有无承认否，是指中观在最究竟时到底有没有执着。龙猛菩萨曾说，我无承认故，我即为无过。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在中观根本会论中抉择万法时，有的承认也没有，无的承认也没有。因此本来实相远离一切细论，这种观点没有任何过失。现在物理学家认为物质的最小单位是夸克或场，小成宗承许微尘实有，唯识宗断言阿赖耶识不空，中观自序派认为名言中诸法的自相存在，其实这些只不过是语言上的承许而已，一旦真正去观察，其本体根本不存在。所以诸法的实相用语言思维无法描述，佛经中亦云不可言思智慧到彼岸。如果你对密法稍微有所了解，那用窍诀的方式观察心识，对这个道理也很容易明白。你看，心的本体不成立为有，但说它没有的话，还有个明明清清的东西，这一点用言思没办法表达，其实它就是万法的实相，也可以叫如来藏佛陀的本来面目。因此在麦鹏仁波切的诸多论著里，这个问题特别关键，中观在哪些场合承认存在，哪些场合不承认存在，自序派和应承派之间有许多尖锐的辩论，通过了解这些，能令人慢慢懂得心的本性一无所得，但一无所得并不是单空，这种境界相当甚深，超越了一切分别寻思。否则假如实相只是分别念的境界，那我们每个凡夫人都能明白，也就没什么高僧大德或开悟者了。三，问，我是北大教育学院的学生，我想请问您，丛林以上僧团的教育或佛学院的教育和现在社会上的学校教育相比，您认为有哪些独特之处？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答：很好， 我们作为从事教育的人，对于这个问题还是很需要关心的。刚才也说了，虽然我的身份是僧人，但多年以来一直是个老师。当然，我们当老师跟你们有点不同，你们的待遇也好，条件也好，名声也好，远远都超胜我们。我们只是在一个山沟里，以非常简单朴素的生活，完成了20多年的使命。但我们所追求的，并不是通过教书得什么金钱、名声，而是希望将此甚深的佛法尽量传给下一代，这才是最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类的发展并非仅仅体现在经济上、军事上，更重要的是要看人们的思想有没有提升。而寺院里的僧团教育就是围绕着善良、利他、忘我展开的，这种教育跟学校教育有极大的不同。我曾看过小学、中学、高中、大专的很多教材，但里面主要是讲些故事，如小猫怎么样，小狗怎么样，德育的内容却比较少，这是相当遗憾的。所以作为高等学校，理应学习古人的《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同时，我们的僧团、佛学院也需要学习高等学校的科技知识，这些虽不必当成主课来抓，但也应该适当了解一些。否则，很多出家人乃至高僧大德，对当前发生的重要问题、高科技对佛教理论的印证，以及于人类有利的环保、慈善等理念一窍不通，只是成天一心念阿弥陀佛。那在这样具多元文化、合作性特别强、竞争非常激烈的社会里，要想将佛法弘扬开来，可能相当困难。前段时间，我们在一个县城里，把有些知识分子和高僧大德召集起来，开了一个研讨会。通过这次会议，大家都得到了很大收获。有些寺院的出家人平时缺乏对现代知识的了解，通过听取一些国内外的重大事情，让自己大开眼界。有些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尽管懂一部分世间学问，但道德或佛学的教育却从未涉及，甚至连《弟子规》也没有学过。后来每个人依靠互相学习，取长补短，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利益。所以现在的学校对宗教研究非常有必要。听说你们宗教系的老师、学生因为自己的信仰或爱好，在学习科技知识的同时长期专心致志地研究佛教，这对人生来讲十分有价值。我本人而言，在有生之年中，只要有因缘弘扬佛法，哪怕只有一个人听，也想每天讲一点课。为什么呢？因为思想的传播、经验的交流确实是最有意义的。四，问，我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博士，刚才听您讲佛教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利他，但佛教也讲自他二利，请您开示一下自利和利他之间的关系。答，通常来讲，自利有两种，一是暂时的，一是究竟的。暂时的自利，就像药师经等经典中所言，依靠佛法可以求财得财，求名声得名声，所以佛教也并不是不提倡自利。究竟的自利，就像小乘行人在不损害众生的基础上，为了自己而一心一意希求解脱，这也是佛陀所开许的。而大乘佛教则是以利益众生为主，利他的同时 自立也能自然成范。就像世间的一个老师，利他心特别切的话，即使不会考虑自己，衣食住行也不成问题。因此，佛教的大小乘中，自利、他利有明显的差别。问：《金刚经》中有句话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但现在许多人只重视无住，比较容易忽略生心。请您从藏传佛教的角度给我们开示一下，无住生心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无住而生的心又是什么心？答：我原来讲《金刚经》时也说过，应无所住是讲空性，一切法在空性中安住，除了空性以外没有其他，即第二转法轮的意义。而生其心是讲空性的同时显现不灭，如来藏光明可以在空性中产生，即第三转法轮的意义。六祖在听《金刚经》时，为什么听到这一句便当下开悟了？原因也在这里。所以这段文字特别重要，你们方便时可以看一看我那个讲记，它前面抉择了空性，后面抉择了光明，以及我们所说的现空双运、明空双运。所谓明空双运，明就是心的本来面目，空是抉择它时找不到一个实质，这两者本体并不是分开的，而是无离无合融为一体的，只不过众生没有了达这种境界，而《金刚经》恰恰谈到了这一点。因此后来许多大德在读诵时经常念到这里就开悟了。你们对《金刚经》全部记不住的话，也要经常念这一句，它虽然是很简单的语言，但却完整诠释了心的本体空性、自性光明，大圆满中也是这样讲的。这种明空无二无别的本体，不论你起分别念还是不起分别念，都不会离开。但这种境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一定非要用文字来描述。五，问：我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想请教您，心经中有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单从字面上看，这两句话好像是一个意思，但又用不同的词语表达出来了，不知道他们在思想上、修正上是不是有很大不同。答：色不异空是指色法的本体是空性。关于这一点，理论上可用中观推理来抉择，窍诀上可让一个开悟者对你指指。像禅宗的话，有些上师对弟子狠狠地打一打、敲一敲，他马上就开悟了。像密宗的话，灌顶时依靠水晶的指点，也可以认识心的本性。在这个时候很容易明白色法其实不离空性。空不异色，这里的空并不是不放东西、空空荡荡的一个地方，而是指远离四边八系的大空，也就是万法的本性。这种空性不离色法，所有的色法跟空性无二无别，此境界只有大中观才可以描述，世间人或小乘宗根本无法触及。现在很多人在抉择空性时，往往落入一个单空，比如碗里不存在东西，就认为这个碗是空的，但究竟实相若只是单空，这种境界连我们的分别念都可以圆取，佛陀又怎么会说它不可思议？因此，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指色与空在本体上无二无别， 心和外境只不过是我们的迷乱显现，就像在做梦时一样，梦中虽有山河大地、苦乐感受，但这些全部都是幻象。一旦你醒过来，就会发现梦中的色法与空性没什么差别。同样，我们现在所感受的一切，实际上也跟做梦没有两样。通过梦境来认识色法与空性之间的关系，就会证达中观比较甚深的境界。问：现在科学技术非常发达，通过克隆可以复制生命，通过鼠脑戈登可制作出有生物脑的机器人，那这样的生命出现之后，究竟在因果轮回上这个账怎么算啊？答：好，我给你算账。近年来，随着克隆绵羊等现象的产生，生物技术有了突破性进展。很多人以为现在人类不仅能制造机器，并且也可以创造生命了。但实际上，佛教并不认可这种观点。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生命的出现，必不可缺的因素就是要有中阴身的加入。佛陀在经中也说了，我们周围的中阴身无量无边，充塞于虚空中、水里。有一次，阿那律尊者用神通看见水里挤满了中阴身，因此不敢再喝水。后来佛陀告诉他，中阴身到处都有，你不应以阿罗汉的神通来观察，而应以肉眼所见，抉择某些行为的取舍。我以前去上海科技院时，在实验室里依靠显微镜也看到了不计其数的生物。通过这样的观察，我深深体会到，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并不一定就真的不存在，进而对佛语升起不可退转的信心。中阴身其实也是如此，它的存在一般很难被人们发现。既然空间里弥漫着无数中阴身，那在因缘聚合的情况下，它就可以进入某些细胞，从而产生一个生命。所以，这种用克隆技术降生的众生，必须要有中阴身介入，否则，即使有克隆的方法，也不可能培育出生命来。以前科学家尤志表讲过，科学就是再怎么发达，甚至连一个小小的虫蚁也不可能造出来。因此，生命并不是科学所能创造的，只不过在精血、温度等因缘具足时，偶尔因为中阴身的加入，才会出现一个新的生命。六，问，堪布，您刚才讲了克隆问题，我想问一下，在佛教十二缘起之中，克隆的众生有没有入胎的过程？答，克隆的众生不一定要经过胎生的十二缘起，它若是以胎生方式产生的，那可以具足十二缘起，但如果是师生的话，就不会有入胎的过程。比如夏天的土粪中，因缘聚合时会出现一些昆虫，但你不能说土粪就是创造生命的因。佛陀在经里也讲过，众生有胎、卵、湿、化四种降生方式，例如顶生王就是在人的头顶上出生的。所以世间上有各种各样的奥秘，佛陀在不同经典中都阐述过。关于胎生的全过程，大宝积经佛为阿难说处胎会中描述的特别细致，你看了以后会觉得佛陀早在2500多年前就对现代医学的发现洞见无余。当然，并非因为我是佛教徒就赞叹佛教，其实只要你详细观察便会明白， 当今不管是医学、生理学，还是科学家所研究的宏观世界、微观世界，乃至整个缘起性空，在佛教里没有一个不提及，没有一个不包括的。因此，大家应该明白佛教的伟大。问：随理唯识承认最后有个阿赖耶识，数论外道也认为有一个神我。对于这种实有的执着，麦朋、仁波切等大德都认为不能解脱。既然如此，那随理唯识和数论外道的区别又在哪里呢？答：随理唯识与数论外道的差别当然是很多。麦朋、仁波切所说的承认实有阿赖耶识不能解脱，意思是指这样的实执是轮回之因，但并不否认在随理唯识的基础上再进入中观的见解就可以得解脱。一般来讲，要想获得解脱必须要有万法皆空的基础。随理唯识由于执着阿赖耶识实有，故而与这一点相违，但也并不是说它跟外道没什么差别。七，问：我是矿业大学的研究生，有个问题想请您开示一下。既然证悟空性的圣者都生死自在了，那为什么还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答：往生极乐世界是圆满利他方便的最好途径。就像你到社会上工作的话，先进入北京大学是非常好的桥梁。法王如意宝也曾讲过，如果有机缘往生极乐世界，自相续的所有功德会迅速圆满，此时再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会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所以很多高僧大德尽管已证生死自在，但还是发愿先到极乐世界圆满功德，然后再去度化众生。八，问：我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学生，我们都知道大乘行人的根本职责在于利益众生，这么多年来你也一直在弘法利生，只要身在学院，不管多累都会给四众弟子讲课，弘法利生占据了您生命中很大一部分时间。那么我想问的是，您个人如何平衡弘法利生和个人修行之间的关系？答：我不敢说有什么弘法利生，但自己的的确确觉得今生能遇到大乘佛法和上师们是一辈子中最有价值的事。虽然我也去过一些国家，享受过世间的名声待遇，但如今到了这种年龄，回顾自己的人生时，觉得这些都没有实意，最有意义的就是遇到了上师和大乘佛法。所以我平时在学院也好，出去也好，经常对自己有个要求，哪怕能帮助一个人将这种佛法的智慧传递给他，也觉得收获特别大。要知道帮助人的方法有多种，如果给别人一两万块钱，当时他可能很高兴，但这解决不了他的生死大事。只有将特别纯洁的佛法传给他，他的生生世世才会受益无穷。当然，每个人的因缘千变万化，我以后会怎么样，自己也没什么底，但我的目标也不是很大。过去建立学会时就说过，即使只有20个人长期学习也可以。因此，只要我有一口气，就算把佛教的思想传给10个人、5个人，甚至一个人，我也觉得很有意义。这一点不是口头上说说，确实内心中是这样想的。在这个基础上， 我每天尽量起早一点，睡晚一点，抽时间做些功课，念些经。但我的念经修行确实比较差，因为平时有很多事要做，又舍不得放弃翻译，又舍不得放弃慈善，总觉得人生几十年很短暂，稍微有点因缘做善事时，自己一定要抓住。当然，抓住的时候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有时需要面对很多困难。但即便如此，我的心情也很快乐，不管事情成不成功，都会以欢喜心来面对。